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简史课程，我们进入第七课，讲到中世纪教会衰落时期，在14至15世纪的内容。13世纪末14世纪初，教皇权势由盛而衰，中世纪教会也走向衰落，同时在黑暗中又有人性的觉醒，在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教会内宗教改革的力量也在兴起。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来了解本课内容：一、教皇权势的衰落；二、文艺复兴的影响；三、改革力量的兴起。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大部分，其中有三个小点。第一，从阿维尼翁教皇到西方教会大分裂。我们看到从1309到1377年前后约70年的阿维尼翁教皇时期，史称教皇巴比伦贝鲁时期。之所以说贝鲁，是因为这时期的教皇都在法王控制之下，而称为巴比伦，则是因为前后持续约70年之久，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样，这段时期所有教皇都是法国人。继法王腓力给教皇致强烈的打击之后，巴比伦被掳更进一步削弱了教皇的特权，因为在阿维尼翁的教皇们完全听命于法国国王，其他各国人民不再尊重教皇。意大利人对教廷迁往阿维尼翁之事非常不悦，他们欲使罗马再度变成教皇宝座所在地。结果于公元1378年，意大利与法国公开断绝关系，双方各选出一位教皇，于是出现了两位教皇，一位在罗马，一位在阿维尼翁。这段时期被称为大分裂时期，两位教皇彼此咒诅，彼此公开开除对方教籍，教皇制的尊严受到重大打击，从此再无法完全恢复。1409年比萨宫会议又出现了三教皇鼎立的更为复杂的分裂局面，直至1417年君士坦斯公会议罢黜三教皇，另选出新教皇常驻罗马，才结束了持续约40年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局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公会议至上派和几次重要的公会议。面对教廷分裂的状况，一些教会领袖和神学家，尤其是巴黎大学的一些教授，解决面临的问题，根据教会传统提出了公会议至上论，即认为公会议是教会的最高权威，其权力高于教皇。从1409年到1449年间，教会举行了三次大公会议，比萨会议、君士坦斯会议、巴塞尔会议。这些会议有三重目的：一、想弥合教会的分裂；二、改革教会的腐败；三、平息异端。我们首先看到比萨宫会议，罗马和阿维尼翁两教廷的红衣主教在法王查理六世和巴黎大学支持下，召集各国国王、教会领袖和神学家共500余人，在意大利比萨进行了这次公会议。因对于两对立的两位教皇调处无效，即宣布两教皇罗马的格列高利12世和阿维尼翁的本笃13世均为异端，革除其教籍，另选出新教皇亚历山大5世，并要求他接受教会改革的纲领。但原来两位教皇不愿退让，从而造成三教皇鼎立的局面，西方教会更加分裂。君士坦斯会议则是在更为混乱的状况下举行，直到1417年罢黜了约翰23世和本笃13世， 格列高利十二世辞职，三教皇鼎立局面由此结束，另选出马丁五世为合法教皇。此公会议一时结束了教皇分裂或独霸的局面，但实际上又极为腐化。会议还残酷镇压了初期宗教改革力量，除了诱骗胡斯到会，将其判为异端，以火刑处死，还把威克里夫的尸体自坟中挖出，将他和威克里夫的著作一同焚烧。最后我们再提到巴塞尔公会议。巴塞尔公会议主要是为镇压胡斯派而召集的，同时也是为了公会议至上派同教皇派争权。会议延续了18年之久，直至1449年会议瓦解，公会议至上派彻底失败，教皇重新在教会内得势。在这一部分讲到教皇权势的衰落中，我们再来看一看中世纪教会内部的败坏。15世纪下半叶，西欧各国摆脱了教皇控制，不再纳贡，英法等国还要求教会向本国政府纳税，但教皇仍是在政治上争夺权力，生活上穷奢极侈，开支不断增加，于是就巧立名目，与各国贵族一同发售赎罪券，还利用忏悔、弥撒等圣礼盘剥信徒。他们还出售圣职和教会的金银圣器、珍贵文物，伪造圣徒遗物，妄称其赎罪功效，骗取信徒钱财，也造成社会上的道德败坏。曾经盛极一时的修道院在15世纪也衰败瓦解，有的关闭，有的被富商占据，不少神职人员和修士生活放荡，修道院院长多由贵族兼任。这时期的教会除了继续镇压各种反抗运动和异端派别之外，还以极为残酷的手段打击巫师，以维持教廷的统治。据从14至16世纪在西欧被控为巫师而处死的人达到5至10万，常常造成持续多年的恐怖，因而也激起了信徒和社会上群众的不满和反抗。第二个大的部分，我们一起来了解文艺复兴的影响。从14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又扩大到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尼德兰等欧洲其他国家。曾经成为中世纪统治力量的帝国和教皇的权势，在这一时期都已大大削弱。文艺复兴在许多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民族意识大为觉醒，欧洲各国人民强烈要求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逐步产生了带有民族特点的文化，也逐步形成了各民族的统一语言，各国的教会也走向独立，对古典文化和文物的研究出现复兴。通过这方面的研究，人们也从古典文化中得到启发，受此影响，对于早期基督教著作和原文圣经的研究也大为复兴，原文圣经和各种圣经译本大量印行，还对各种文献进行了考证。另外，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也普遍高涨。三，改革力量的兴起。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来看一看在中世纪末期出现的这些宗教改革的先行者，他们敢于公开批评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及组织，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是威克里夫和胡斯。下面我们就做简单的介绍。威克里夫于公元1320年生于英国，受教于牛津大学，后来成为该校的教授。公元1376年，他开始批评圣职人员， 他说，政治与财富已经腐化了教会，这个教会需要彻底革新。对于教会，他说，教会必须回到使徒时代的贫穷与单纯。对于教皇，他称教皇为敌基督，他宣称只有圣经是信仰的根据，教会不是信仰的准则。但是天主教会所用的圣经是拉丁文写的，一般百姓无法阅读，因为当时教会所采用的译本是五加大，这是耶柔米字圣经原文，也就是希伯来以及希腊文译成的拉丁文译本。为了使英国的基督徒能够自己读圣经，威克里夫将圣经译成英文，他写了许多著作。他后续以及最后的结局，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当中也有提到，就不再赘述。另外再讲一讲胡斯，他大约生于公元1369年，曾经接受祭司教训，后来成为波西米亚首都布拉格大学神学部主任，最后成为了该大学校长。威克里夫的事迹远扬到英国以外，在波西米亚的胡斯热切地接受他所有的教导。他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教会的元首是基督，而不是彼得，更不是教皇。教会生活应保持基督那样的贫穷。他的讲道极为热情感人，并用民族语言，很受欢迎。他还主张用民族语言举行圣餐。后来他又指责教皇约翰23世在捷克出售赎罪券，还写了教会论等著作和信条、十诫以及主导文等的释义，并将圣经译成捷克文。他的结局也在前面的内容当中有所提及。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找到下方参考书目当中的书籍进行查阅。最后，在本课的结尾想说，虽然初期宗教改革的力量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改革的要求和呼声已成为历史的主流，并且迎来了16世纪宗教改革新时代的曙光。在课程的结尾，依然有两个思考题留给大家，请任选一题作为交流分享的内容。一，你对本课提及的中世纪末期出现的勇士有怎样的看法和认识？二，交流分享本课内容中的收获。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愿神赐福于你，以马内利。